废除诸侯，设立郡守，历史已很长久，由州牧统一管理，世代相承，因此宽严兼用，来庇护百姓，调和风俗。但廉洁平常的政绩，声誉难以高扬，顺应时事处理政务，响应必然迅速，所以执法严苛的人封侯，崛起迅速，怯懦软弱招致过错，录用没有定时，这在以前就已经如此了。后来的官吏随世俗浮沉，末世风俗交薄，奸诈巧伪多端，所以蒲县、密县那种无为而治的教化，难以见到那样的人。魏朝初年开拓中原，兼并疆域，河南、关右地区移民尚未淳朴，持节分服的官员多出自富裕之地，政治术数、治理风气未能完全得当，虽然动辄处以死刑，但贪婪暴虐没有悔改，也由于法网疏漏，有时只挂住一只眼睛。高祖严肃整顿法纪，赏罚必行，开始改革旧制，当时很多人奉公守法。世宗悠闲治理，宽政延续，太和年间的风气逐渐衰落。肃宗即位，天下混乱，至于移风易俗的美政，使猛虎浮水，还珠那样的善政，在九州百郡没有听闻。姑且记录那些当时被称颂的人，以彰显良力罢了。张巡，字弘让，上古莒阳人，跟随兄长张衍归顺国家，参与代王军事。张巡对太祖说，金运失控，流失纷乱，慕容垂在山东窃取称号，扶摇在秦陇盗取国器，于是三陵无声，九州无君。大王在北方建立基业，累世名胜积德，从北向南教化覆盖燕赵，如今中原移民盼望云雨滋润，应当趁此机会建立大业。太祖身为器重，后加礼遇。皇始初年，拜中书侍郎，帷幄密谋，参与商议，跟随将军西牧攻占晋川，拜镇远将军，赐爵平高子，出京任广平太守。张巡召集流散百姓，鼓励督促农耕蚕桑，百姓归附的有千户，迁任常山太守。张巡开办学校，优待显扬如是，官吏百姓歌颂他。当时丧乱之后，很少能勉励自持，只有张巡为官清白，仁爱宽恕对待下属，百姓亲近爱戴他，他的治理是当时第一。太祖听说后嘉奖感叹，太宗即位，赐帛300匹，征召拜太中大夫。神瑞三年去世，年69。张巡性情清简，不经营产业，去世时家中没有多余财物。太宗道熙赠征虏将军、滨州刺史、平高侯，谥号轩。儿子张纯字道上，继承爵位。镇远将军、平高子因事被削除爵位。张纯的弟弟张岱字定彦，任陈留、北平二郡太守。去世赠冠军将军、瀛州刺史，谥号惠侯。张岱历任有清明，有父亲遗风。张岱的儿子张长年中书博士，出京任宁远将军、汝南太守。有郡民刘崇之兄弟分家，家贫只有一头牛，争执不能绝，诉讼到郡庭。张长年见了，凄然说，你们因为一头牛导致这种争执，如果有两头牛，各自应得一头，哪有诉讼的道理，便把自己家的一头牛赐给他们。于是郡境内各自互相借约，都敦行敬让。太和初年在家中去世，儿子张琛字宝贵，年少有孝行，历任武骑常侍、羽林监、太子义军校尉。儿子张略武定年间任左光禄大夫。陆生既因盛世人，父亲陆寿星举渠牧间的库布郎。陆生两次任济南太守，有治理声誉，贤祖嘉奖他的才能，特令参加祭秋马社，赐给葱马，加上青色官服，表彰他的廉洁。前后再任10年。当时三齐刚刚归附，人心苟且，终日赌博，颇费农业。陆生立规禁止，听说的人赞叹称善。后来历任徐州任城王元成、广陵侯元衍的征东、安南二府长史，兼淮阳太守、郯城镇将，年74，正始年间去世。追赠龙骧将军、兖州刺史。张英不知是什么地方人，延兴年间任鲁郡太守。张英履行贞洁朴素，声誉政绩显著， 妻子打柴采野菜自己供养。高祖身为嘉奖他的才能，迁任京兆太守，所任清白，得到官吏百姓的欢心。宋世景，广平人，河南尹宋藩的第三弟，年少自我修养，侍奉父母以孝闻名，与弟弟送到于闭门读书，博览群书，尤其精通经义。族兄宋辩很器重他，举秀才，对策上帝，拜国子助教，迁彭城王元协开府法曹行参军。元协爱他的才学，很器重尊敬，高祖也嘉奖他，迁司徒法曹行参军。宋世景明了刑法之理，著有律令，裁决疑难案件，剖析决断如流，转任尚书祠部郎。彭城王元协常称赞他说，宋世景精于实践，是尚书仆射之才。尚书台中有疑难事，又仆射高兆常委托他，宋世景既擅长从政，加之夙夜勤勉不懈，监管属曹，很有成绩，多次被左仆射袁怀引为行台郎，巡查州镇十多处，贬降升赏，没有不得当的。迁移七镇，另设各戍，明确设置亭哨，以防备北虏。袁怀很委以重任，回来后向世宗推荐他说，宋世景文武才略，当今少有匹敌，清平忠直也少有人比，陛下若任用他处理机要，最终不会比李冲差。世宗说，我也听说了。尚书令广阳王元嘉、又仆射高照、吏部尚书中山王元英共同推荐宋世景为国子博士，不久推荐为尚书右丞。王贤与宋辩有嫌隙，在世宗面前诋毁宋世景，所以事情搁置不批复。不久加伏波将军，代理荥阳太守，正是豪强横暴，号称难治。济州刺史郑尚的弟弟郑远庆先前为院令令，多有受贿，百姓忧患。宋世景到任，召来对他说，与你是亲戚，应该宽容。我没来之前一概不追究，今日之后最终不会放过你。但郑远庆行为依然如故，宋世景依法惩处，郑远庆害怕弃官逃走。于是辽蜀畏惧威势，没有不改肃静的，终日坐在厅室，未曾休息。县吏三正及各种小民来了就接见，没有早晚的限制，来的人无不尽诉衷情，都给予恩言，屏退他人密语。民间之事，大小必知，皆发奸邪，有如神明。曾有一吏休假期满回郡，吃了人家的鸡猪，又有一干接受别人一顶帽子，又吃了两只鸡。宋世景斥责他说，你怎么敢吃某人的鸡猪，拿某人的帽子？吏干叩头认罪，于是上下震动恐惧，没有人敢犯禁。因弟弟送到鱼之事牵连被除名。宋世景有爱的天性超过常人，到送到鱼死时哭得哀痛深切，酸楚感动路人，容貌憔悴，见者无不叹息怜悯。一年多后母亲去世，于是哀伤过度而死。宋世景曾撰禁书，竟未能完成。儿子宋继如一父子。20岁时，太守崔凯征辟为公曹，起家太学博士，名威将军。曾到乔宋之间写文章评吊嵇康，很有理智。后来夜晚睡觉，房屋倒塌压死，年25，当时人都伤心。陆庸阳平清渊人，世宗时积累功劳，授齐州东魏郡太守，有惠政。林太后下诏说，陆庸治理政事清廉勤勉，善于安抚百姓。近来连年欠收，郡内饥荒，众民嗷嗷待哺，将死沟壑，而陆庸自己拿出家中粮食赈济贫困，百姓得以存活，即使古代两手也不能超过，应当给予赏赐以劝勉后人。可赐龙厩马一匹，衣一套，被褥一具，宣布各州镇使都知晓。陆庸因善于治民，逐渐迁至南青州刺史而卒。延庆印不知是什么地方人，任东秦州戍城太守。在任5年，清廉勤勉，激励风俗。连年饥荒，延庆印每年常以家中粟米千担赈续贫穷，百姓赖以存活。其署名杨宝龙等1000余人申诉赞美他的善政。有关部门上奏说，查延庆印自到任此郡，惠政有闻，又能以自己粮食善续饥荒，却有爱民如子之意，如不加一点忧赏， 无以激励那些贪残之人。又查齐州东魏郡太守陆雍，在郡治能与他相匹敌，说到分粮善序也不差，而圣旨优厚赐给一马，依情按理认为应同样赏赐。林太后最终没有褒赏。明亮，字文德，平原人，性情方正厚道，有见识才干，从给事中历任员外常侍。延昌年间，世宗临朝堂亲自升降官员，授明亮勇武将军。明亮进言说，臣本官常侍，是第三清官，今授臣勇武将军，其称号极卓，而且文武又不同，请求改授。世宗说，今依功劳行赏，不论清浊，你怎么能以清浊为说辞？明亮说，圣明在上，清浊本来就分，臣既属圣明，所以敢起奏。世宗说，九流之内人都是君子，虽然文武称号不同，辅佐治理是一样的，你怎么能偏要违背众人，妄自分清浊？所请不可，只依前授。明亮说，如今江左未归顺，疏轨应统一，臣正为陛下受命前驱，拓定无悔。官爵是陛下所轻，贱命是微臣所重，陛下正要收取所重，何必令息所轻？世宗笑道，你要为朕拓定江南，简平萧衍，简平拓定，非勇武不可，今日所授正符合你的话，推辞勇武之名自相矛盾。明亮说，臣想杨炳圣上规划运筹而定，何须假借勇武才能成功？世宗说，谋勇二事本体相虚，若勇而无谋，则勇不能独自举事，若谋而无勇，则谋不能单独施行，必须兼有两者才能制胜，怎么能说偏虚运筹而不必借勇呢？明亮说，请求改授平远将军。世宗说，运筹用武，然后远人使得平定，你只管用武平定，何愁不行平远之政？明亮于是沉隙而退。后来授阳平太守，清白爱民，很有惠政，生计之美显著当时，朝廷嘉奖他的教化风气。转任吉郡太守，治理如前，声誉传播远近，二郡百姓官吏至今追思他。孝昌初年去世，赠左将军、南青州刺史。当初明亮在阳平时正值相州刺史，中山王元熙起兵讨伐元差，当时滨州刺史城阳王元辉也派使者到明亮处密谋与元熙同举，元熙失败，明亮对使者言辞做了假托，因此元辉得以免罪。二年，诏令追念前功，重赠平东将军、济州刺史，拜其子元熙远为奉朝请。明亮的堂弟元远仪同开府从事中郎，杜纂，字荣孙，常山九门人，年少以清苦自立，当时县令齐罗死亡，没有亲属收葬，杜纂以私人财物并葬，于是郡县表彰其门闾，后居赴丧敬礼，郡举孝廉，补豫州司事，不久受激弩将军，领兵到淮河迎接将民杨襄等人，修建楚镇，招纳山满李天宝等500户，随征新野，受其都尉，又随驾受春，敕令杜纂延淮慰劳。豫州刺史田义宗率户归国，派杜纂到广陵安抚心腹者，赈给田粮。随征新野到南阳平定，以功赐绝景行南，赏帛500匹，数日之内散给知己朋友，当时人称道。又到赭阳、武英二郡督促种植公田，以供军费，授南秦州武都太守。正始年间，迁汉阳太守都以清白闻名，又随都督杨春等到南秦军前招慰反叛的敌人，回来授虎贲中郎将，领太仓令，遭母丧离职。很久授伏波将军，复为太仓令，不久授宁远将军，因临戍主。延昌年间，京城饥荒，敕令杜纂兼金仓赈给明梁。肃宗初，拜征虏将军、清河内史，性情简约，尤其爱恤贫老，能询问民间疾苦，对着他们哭泣，劝督农桑，亲自检视，勤勉的赏给物帛，懒惰的加以罪责，吊唁死者，慰问生者，很有恩济。回来以本将军授东益州刺史，没有御边威略，群堤反叛，因失明和甄嬛，迁太府少卿，授平阳太守， 后将军、太中大夫。正光末年，清河人房通等300人送杨纂的德政，请求让他再次治理该郡。皇帝下诏同意了。孝昌年间，被葛荣围困逼迫，纂率领全郡投降了葛荣。葛荣命令纂进入信斗安抚劝谕，都督李璟想要杀他，刺史袁甫感激纂的恩德，让他回去了。出来后又劝说葛荣用水灌城，葛荣于是任命纂为常山太守。到郡不久，葛荣灭亡。定州刺史薛谭上认为纂是年老旧臣，让他守护柏林，据入二郡，纂以生病为由推辞，不久在家中去世。纂历任官职，喜好施行小恩小惠，吃粗食，穿破衣，多涉嫌虚假矫饰，但他轻视财物，洁身自好，始终不接受贿赂，被百姓思念，称为好官。永熙年间，追赠平北将军、殷州刺史。天平四年，又追赠本将军、定州刺史。裴陀，字元化，河东闻喜人。他的祖先因晋朝动乱避居凉州，苻坚平定河西，才东归故乡，于是定居在解县。父亲裴景任惠州别驾。裴陀身材魁梧，气度不凡，年轻时学习春秋度世、毛诗、周易，都能掌握其主旨，考中秀才，以优异成绩被任命为中书博士，转任司徒参军、司空记事，扬州任城王元成的开府仓曹参军，入朝任尚书仓部郎中，代理河东郡事务，所到之处都有政绩。回朝后受任尚书考功郎中、河东议中正。世宗亲临朝堂，受任员外散骑常侍，中正职务如故。转任司州治中，因封文之事被御史弹劾，不久预赦免罪，转任征虏将军、中散大夫。任赵郡太守，治理有方，威惠显著，狡猾的官吏和奸诈的百姓没有不改正的，所得俸禄分给救济贫穷之人。转任前将军、东荆州刺史，郡中百姓恋慕敬仰，全境送行，至今怀念他。不久加授平南将军。蛮族酋长田盘石、田敬宗等部落10000多家，依仗人多，地势险要，不服从王命，前后刺史虽然多次征讨，未能降服。裴陀到州后，只派使者前往宣慰，告知祸福。田敬宗等人听说裴陀的德望，相继归附，于是全境安定，寇盗止息，边民怀念他，背着孩子来归附的有1000多家。不久加授辅军将军，又升任中军将军。在州多年，因病请求还乡。永安二年去世，遗命不准请求追赠，不接受丧葬馈赠，几个儿子都遵行。裴陀性格刚直，不喜欢与世俗之人交往，和他投缘的必是当时名流，品行清白率真，不经营家产，宅地不过30步，又没有田园，夏天不张伞盖，冬天不穿皮裘，他就是这样贞洁简朴。有6个儿子，裴让之，字世礼。武定末年，任中书侍郎。让之的弟弟裴邹之，字世正，早年有才学，任司徒记事参军。天平末年，进入关西。窦苑，字世真，辽西辽阳人，自称本是扶风平陵人，汉大将军窦武的曾孙窦崇任辽西太守，子孙于是在那里定居。曾祖窦堪是慕容氏的渔阳太守，祖父窦表是冯文通的成州太守，后入魏国。父亲窦炯考中秀才，早逝。普泰初年，窦苑上书请求用自己的官阶为父亲请求追赠，皇帝下诏追赠征虏将军、平州刺史。窦苑17岁便背着书箱从师学习，游学10年，才任御史，转任奉朝请，兼太常博士，授任大将军、太原王尔朱荣的官职，因此被尔朱荣赏识，于是上表留下窦苑任北道大行台左丞，因军功赐爵杨洛南，授员外散骑常侍。窦苑因拜授尔朱荣官职，赏给新昌南，于是跟随尔朱荣东讨葛荣。事情平定后，封荣城县开国伯，10邑500户。后来受任征虏将军，通职散骑常侍，仍任左丞。窦苑请求将荣城伯的爵位让给兄长窦淑珍，皇帝下诏允许将新昌南转授给他，窦淑珍因此官至泰山太守。尔朱世龙等人立长广王元业为帝，南下赴洛阳。 到东城外，尔朱世隆等人派窦苑上奏请求废除他。窦苑持鞭独自进入宫禁，上奏说天人之望都在广陵王身上，希望陛下行尧舜之事。元业于是禅让，因此受任征南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。他陈奏时刚直不阿，前废帝很器重他。出帝时任庭未清，到举行试殿开讲时，窦苑与散骑常侍温子生、给事黄门侍郎魏继景、通直散骑常侍李业兴一起担任斋具。天平年间受任镇东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不久受任广宗太守，治理有清白之称。广宗民风凶暴，前后几任官员都被控告，只有窦苑一人始终廉洁，转任中山太守，加授征东将军，声誉很好，被官吏百姓怀念。到祁县武王向周俊发布文告，告诫约束牧守令长，称赞窦苑的政绩作为勉励。后来受任史持节、本将军、平州刺史，在州的政绩如同治理郡时一样。又任祁县武王、丞相府右长史。窦苑没有军府裁决的才能，不很称职，又代理晋州事务。回到京城后，上表说臣在平州时，承蒙颁布领旨新制，立即依照朝廷命令宣誓，部署市民欣喜敬仰，如同汉高祖约法三章。臣听说法相巍巍，是大顺之事，正道郁郁，也是龙州的鬼则，所以原道古宫可否相继生教之文，与此为证。陛下顺应图谶，君临天下，掌握纲纪，承奉天命，能构建宏基，会昌保利，张设情色，调和宫宇，去除过分删减太甚，革除弊政，改变交薄，使高祖的德业不坠于地。画一祭歌，万国欢悦。臣服读至三公曹第66条，母杀其父，子不得告，告者死。再三反复思考，不得其解。按律，子孙告父母，祖父母者死。又汉宣帝说子隐匿父母，孙隐匿祖父母，皆不论罪。大概是指父母、祖父母小罪如偷羊，大罪如杀人，恩情须相引，律法已而不严。法理如此，足见其正直。未必是指母杀父儿子不告，若父杀母，乃弑夫杀妻，母悲于父，此子不告是对的。而母杀父，不许子告，臣实在愚昧，对此疑惑。从前楚康王想杀令尹子南，其子弃即为王的御史而上告，回答说泄露命令加重刑罚，臣不为。王于是杀子南，企图说走吗，回答说我参与杀我父，将往哪里去，说做臣吗，回答说杀父是仇，我不忍，于是上吊死。著说弃疾自认不告父是参与杀父，视王为仇，皆非礼，春秋讥讽此事，这是门外之志，以义断恩，知道君杀父儿子不告是对的，母对于父同在门内，恩情无可掩，义无断绝，知道母将杀父，理应告父，如果已经杀了，应当允许告官。今母杀父儿子不告，便是知母而不知父，见识如同野人，亦接近禽兽。况且母对于父配合上天，既然杀了自己的天，又杀了子的天，二天顿毁，岂能容忍沉默？此母之罪亦在不赦，下手之日母恩即离，仍以母道不告，比臣所以困惑。如今圣化纯洽，祥和如勺下，吃桑葚怀好因，猫头鹰尚且改变，何况乘风秉教，识善知恶之名。假如下愚不疑，是在言外，如或有之，可临时议罪，何用预先制定此条用作训诫？诚恐千载之下，谈者喧哗，以为明明大朝有尊母悲父之论，以臣管见，实不可取。如在淳风后俗，必欲行之。且君父是一样的，父是子的天，被杀是众，一父父谋反大逆子得告之条，父只有一个，至情可见。妾思圣主有作，明贤赞成，光国宁民，其用为大，非下走完璧所能上策。但受恩深重，折现浅见，倘蒙收查，岂复平易。皇帝下诏交付尚书，三公郎封君议判决说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生我劳瘁，续莫大焉。 子于父母，同气一息，终天弥报，在情义也。今呼吁论其尊卑，辨其优劣，推心为人，仿古无惧。母杀其父，子父告母，母由告死，便是子杀。天下未有无母之国，不知此子将欲何之。按春秋，庄公元年，不称即位，文姜出故。伏前著说，文姜通兄齐襄，与杀公而不反。父杀母出，隐痛深悔，妻儿忠恋，思慕少杀，念之于母。故经书三月夫人训于齐，既有念母深悔之文，民无仇及告烈之理。且圣人设法，所以防淫禁暴，极言善恶，使之而避之。若临事一行，则陷罪多矣。物之甚者，杀父害君，铸之律令，百王往极。此至和贤，独求削去。既于法无为，于是非害，宣布有年，威不已改。窦院又反驳说，荀局判说，子于父母，同气一息，终天弥报，在情义也。今欲论其尊卑，辨其优劣，推心为人，仿古无惧。窦院认为，一说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又说乾天也，故称父；坤地也，故称母。又说乾为天，为父；坤为地，为母。礼丧服金额，为父斩衰三年，为母其衰期。尊卑优劣，显在典章，何言仿古无惧？局判说，母杀其父，子父告母，母由告死，便是子杀。天下未有无母之国，不知此子将欲何之。窦院按典律，未闻母杀其父而子有淫母之意。既不告母，便是与杀父，天下岂有无父之国？此子独得有所知乎？局判又说，按春秋，庄公元年，不称即位，文姜出故。伏前著说，文姜通于兄齐襄，与杀公而不反。父杀母出，隐痛深悔，妻儿忠恋，思慕少杀，念之于母。故经书三月夫人训乎齐，既有念母深悔之文，民无仇及告烈之理。窦院寻注意，隐痛深悔者，以父为其所杀，而母与之。隐痛父死，深悔母出，故不称即位，非为讳母与杀也。是以下文以义绝，其罪不为与杀名矣。公羊传说，君杀，子不言即位，隐之也。妻儿忠恋，父忧少衰，始念于母，略书夫人训乎齐。室内会出奔，犹为罪闻。传说不称姜氏，绝不为亲，礼也。著说夫人有与杀还之罪，绝不为亲，得遵父子意。善庄公思大义，绝有罪，故曰礼也。以大义绝有罪，得礼之中，民有仇及告烈之理。但春秋桓庄之际，其为大国，通于文姜，鲁公折之。文姜以告齐襄，使公子彭生杀之。鲁既弱小而惧于齐，是时天子衰微，又无贤霸，故不敢仇之，又不敢告烈，唯得告于齐曰：“无所归咎，恶于诸侯，将以公子彭生除之。”齐人杀公子彭生。按此判断，虽有援引，即以情理推断，尚未迷惑。事情于是搁置。受任大宗正卿，不久加授为将军。宗室因其寒士，相与轻视。窦院按法推究治理，无所顾忌回避，甚被仇视。官位虽显达，贫窘如初，卿上的操守为时人所重。兼任本州大中正，以本官兼廷尉卿，死于任上。追赠本将军、太仆卿、济州刺史，谥号明。杨敦，字元礼，是泰山聚平人，凉州刺史杨旨弟弟的儿子。他生性喜好闲事朴素，学问涉猎书史。因为父亲杨凌隐为国事而死，被授予给侍中，出任本州别驾。他公平正直，看到有不合法的行为，杨敦始终不肯判决签署。后来任尚书左侍郎、徐州府军长史。永安年间转任廷尉司职，没有接受任命，被任命为洛阳令。后来任镇南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升迁太府少卿，转任为将军、广平太守。治理有能干的声誉，奸猾的官吏畏缩不安， 秋毫无犯。他素性清简，遇到年荒饥馑，家中粮食未到，派人到外面寻找杯泽，才藕羹来吃。遇到有病痛，家人脱下衣服典当换米来供应他。然而他治理政事，也崇尚威严，朝廷因为他清廉，赐给谷一千斛，绢一百匹。兴和初年去世，享年52岁。官吏百姓奔跑来哭，没有不悲痛痛哭的。追赠都督徐偃二州诸军事，为大将军，吏部尚书，兖州刺史，谥号为真。武定初年，祁县武王因为杨敦和中山太守苏书在官奉公守法，清廉节俭自守，应该受到追褒，以激励天下，于是上言请求，加以表彰录用。诏书说，从前武库歌谣兴起，两旗诗咏流传，都是由于仁爱广布千里，教化遍及一邦。已故广平太守杨敦，已故中山太守苏书，都气量和业绩温和隐忍，才能和操守坚贞有绩，美好的政绩传闻国家，清廉的声誉在百姓中。正借助良才，于是登高位，先后去世，朝野悲伤悼念。追经清德，大概是就有典章，可各赏帛100匹，谷500斛，颁下郡国，让所有人都知道。儿子杨颖，武定末年，任开府行参军。苏书，字仲和，是武邑人，生性敦厚谨慎，颇涉猎经传。兄长苏寿星因事受牵连，成为宦官。苏寿星后来任河间太守，赐爵晋阳南。等到苏寿星将死，就冒养苏书为子。苏书在西平年间承袭了他的爵位，被授予司空侍曹参军，不久转任太学博士、立威将军、员外散骑侍郎，转任奉车都尉、领殿中侍御史。因出使到冀州，恰逢高干雍抓住刺史袁仪聚城起义，苏书赞成这件事，高干雍让苏书代理武义郡。不久尔朱汝珪怀疑率兵将要到来，苏书在郡中逃回京师，后来被授予左将军、太中大夫、行河阴令，出授烙陵内史。苏书在郡中安抚，很有百姓的赞誉。刚开始经过2年，一并辞职请求解任，有诏书允许，百姓官吏老幼请求留任苏书的很多。后来历任荥阳太守，也有能干的声明，加授中军将军、司徒从事中郎。兴和2年被任命为中山太守。3年在郡中去世。苏书倾心爱民，所经历的三个郡都被官吏百姓思念，当时称为好郡守。武定初年，追赠卫大将军、都官尚书、瀛州刺史，谥号为义。祁县武王追美他的清操，与杨敦一同受到优赏。儿子苏子且承袭爵位。武定年间，任祁县武王庙丞。使臣说缺。